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1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威胁说，将会对美国限制中国驻美记者签证期限的决定采取反制措施，并且要求美国立即纠正错误。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能够频繁地审查中国记者的签证，上个礼拜发布新的规定，将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有效期限制在90日，可以选择延长。国土安全部还批评中国打压独立媒体，这项决定在5月11号生效。这类记者签证通常并没有期限，亦不需要延期，除非记者更换雇主或者机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中近期就记者问题互相报复，今年2月19号中国外交部宣布即日起吊销美国华尔街日报三名驻北京记者的记者证，因为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一篇令到中国感到不满的评论文章。之前美国国务院宣布将5间属于中国大外宣主力的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视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随后中国在3月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邮报的美国记者。他一份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经下跌到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美国投资的下降趋势从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今次的大流行将会进一步减少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往来。报告指出，两国在今年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亦将会在大流行当中化为乌有。在去年，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平均每个季度是20亿美元，但今年头三个月，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已经停止，只有2亿美元。直接投资包括企业并购以及写字楼和工厂投资等项目，但是不包括购买股票和债券等金融投资。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公司宣布的在中国的投资项目金额是23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季度平均值。美国公司看上来并没有考虑要大幅度减少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报告认为，病毒大流行显然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促使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迁出中国，但亦有可能随着企业运作本地化的进行而产生更多投资。美国官方公布的与冠状病毒疫情有关的失业率已经达到 14.7%， 但是白宫高级官员在星期日说，他们预计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开始好转之前，失业率可能会达到 25%。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采访时说，报告的数字可能会变得更坏，然后在今年下半年和2021年有所改善。他说失业率可能达到 25%， 而白宫经济顾问海文哈塞特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面向全国》当中表示，他预计失业率将会达到 20% 以上。今年5月和6月还会有几百万下岗工人申请失业救济。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军队最近在边界附近的拉达克和石金发生冲突，加剧了这两个亚洲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军方在星期日说，印度士兵在石金北部边界和中国军队发生紧张对峙，双方在边界问题上还未划定。印度军方说，对峙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有攻击性行为和轻微受伤。印度军方发表声明之前，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了上个礼拜六涉及几十名印度和中国士兵的对峙。报道又说，两支部队的对峙发生在纳富拉区附近5000几平方米的地方。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星期一并没有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亦是连续4日零确诊，但是新增了1人死亡，累计确诊病例维持在440宗，同时已经连续29日并没有出现本土病例。该中心又说，新增1人死亡个案是一名40几岁从美国返回台湾的男子，他并没有慢性病的经历，确诊住院之后4日出现严重肺炎重症症状，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这个是台湾第7宗死亡个案。而此外，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说，将研究室内集会人数从100人放宽到250人， 八人一台，一共30台的中型婚宴可望举办。不过台与台之间仲要维持 1.5 公尺的距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卫生部的高层和台湾的行政首长对话，强力推动台湾参与本届世界卫生大会。我哋亦会报道分析有关美国挺台参与世卫，但系专家话美国压力难以奏效，因为北京对世卫嘅领导层控制比较大。不过首先就系报道美军喺特德里克堡嘅基地被指系病毒源头呢个事件嘅阴谋系究竟点样炮制出嚟嘅？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要求对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彻查的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亦开始抛出问题，要求美国回答美军在特德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年被短暂关闭的问题。中国的潜台词就是有可能是美军的病毒研究所发生了泄漏，从而引发了疫情爆发。咁究竟美军特德里克堡基地系点样被成为中国所称嘅新冠病毒嘅源头呢？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5月7日，中国官方嘅《中国日报》响佢哋嘅中文网上边刊登咗一篇题目为系美军生物实验室疑点重重，美国欠世界明确解释嘅文章。文章提出咗三个问题：第一，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是突然间关闭，到底是什么原因？第二，就是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为什么是事故频出？第三，美国在全球范围建立的多少用途不明的生物实验室？中国日报的这篇文章其实是重复了人民日报5月1日发出的十大追问当中的部分问题。在该个题目为是这十个追问美国必须要回答的文章当中，作者是问出了同样的问题：美军生物实验室一度关闭停产，真相是什么？文章说，在美国有人认为有多个证据表明德特里克堡去年8月紧急关闭的原因非常之 QK， 认为当地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并且是在美国造成了秋冬季节的流感大流行之后，病毒通过参加武汉军人运动会美国军人运动员传到中国，病毒发生变异之后再次爆发。请专家解答。特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弗里德里克园，是一家能够处理伊波拉等危险传染病的四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英文版的人民日报网上，这十个问题稍有不同。关于特特里克堡的问题设置的亦都有内外有别，并未有提美国军人在武汉投毒的事情。英文的问题是这样：为什么华盛顿去年7月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该个实验室是美国军方最大的生物武器研究基地，在它关闭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肺炎病例以及疑似的病例， H1N1 病毒几乎同时传播。在美国多家的机构2019年10月开展全球大流行推演2021之后的两个月，在武汉发现了第一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大流行从今年2月开始在全球蔓延，这些事情是否是有相关联？安德鲁·韦伯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核化学以及生物防御项目。他认为中国提出美军德特里克堡的事故就是为了转移责任，美军散播病毒的是没有动机。现时美国智库战略风险理事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韦伯说，这个指控令人发指。韦伯说，这种病毒是由美国客人以某种方式带入中国去的想法是令人发指。 他是未有看到丝毫咁样的证据表明这个可能，这个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当他们在调查犯罪的时候，你需要动机，美军提供这种病毒并且将这种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动机是什么？尤其是因为没有治愈的方法，疾病正在广泛传播，而美国遭受的苦难是最大。韦伯亦都系回答咗美国去年进行传染病演习嘅情况。2019年1月至到8月举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起组织咗一场代号为系赤色传染嘅推演演习，以中国最早出现病毒为模拟情景，目的系为咗测试联邦政府以及系12个州政府面对流感大流行嘅应对能力。人民日报嘅文章仲话，呢个系唔系只系巧合，暗示可能系美国研制病毒。韦伯是对美国之音说，没有，不是巧合，根据他们的对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以及流感的认知，他们认为进行这个演习非常重要，这个是科学家一直以来警告他们的，特别是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病毒疫情可以蔓延到全球。不幸的就是他们是准备不足，他们应该是对这样的大流行病进行更多的投资。根据演习之后的报告，美国应该是对能力有限，联邦机构缺乏资金协调，以及资源有效应对这样的病毒爆发。而另外一个值得指出的事实就是，德特里克堡事故是在他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宣布第一例确诊病例的差不多是八个月之前发生。德特里克堡是去年7月被关闭的，而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弗里德里克县第一宗确诊病例是在3月16号发现。最初将德特里克堡卷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传播源头的是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该个网站3月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新冠病毒更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源自美国的文章，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新冠病毒的原始来源可能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军事生物战的实验室。现时这篇文章已经是被删除，无法在网站上找到。加拿大全球研究机构的2001年建立，已推出阴谋论见长。根据美国独立的事实调查网站的消息，这个机构亦都曾经是就911疫苗以及是全球变暖等议题发布过阴谋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应该是得益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2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爆发大流行的第二日，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出的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的推文，并且转发为这篇文章。赵立坚的推文很快被中国十几个使馆的外交账户用推特转发。赵立坚的推文引发了美国朝野的震怒，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段时间是将新冠病毒成为是中国病毒。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伊朗亦都是不遗余力地散播病毒是美军制造以及故意泄露的阴谋。美国国务院4月份的一份报告表示，新冠病毒的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互相配合散布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伊朗官员和官方媒体都大肆宣传阴谋论，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针对伊朗的生物武器，或者是美国正在利用这场危机使到自己的制药业是受益。俄罗斯亦都启动了自己的虚假信息生态系统，进一步扩大伊朗对美国的指控，试图将病毒起源和美国政府联系起来。在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病毒源头的叙述当中，除了美国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病毒研究所之外，美国资助的格鲁吉亚蒂比里斯卢加尔实验室亦都被当作为是病毒来源的地方。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去年被关闭，是因为德特里克堡的蒸汽消毒工厂出现了故障，并未有足够的完善的系统对它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因而未能够通过美国联邦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安全检查。美国联邦疾控中心已经在3月27号批准德特里克堡基地是3级以及4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全面恢复传染病毒的研究。目前他们正在加紧新冠病毒研究，实验室一个月前从联邦疾控中心拿到了第一批的新冠病毒的样本，已开始进行病毒的基因序列的排列。 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美军欲重启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当地很多居民得到消息之后开始外逃。美国之音记者查询的结果显示，并未有任何有关德特里克堡重启之后当地居民逃离的报道。虽然当地居民有对实验室重启表示不满，白宫网站的信息显示，3月10号亦都有民众到白宫网站上面请愿，要求政府公布更多的信息，但是只有1426人签名，远远未有达到10万人联署请愿才是会得到关注的要求。目前请愿网页从处于关闭的状态。虽然如此，中国官方的媒体仍然是热衷于起底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黑暗历史。韦伯在战略风险理事会两位同事娜塔莎巴吉亚以及克里斯丁帕萨默在防御第一的网站发表文章，认为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防御项目建立在原来的美军的生物武器项目的原址上，确实给予了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朗散播不实消息带来了方便。巴吉玛专注于研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萨系默克系为美国国防部负责核子、化学以及系生物防御武器项目的助理部长的高级顾问。巴吉玛和帕萨默系认为，对任何国家来讲，有关新冠病毒系生物武器的任何阴谋论都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他们两个人都说，对任何国家来讲，掀起将会使到世界经济瘫痪并且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是一个真正可怕的战略。即使是生物武器对某些国家具有吸引力，这种的高度可传播而且是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病毒亦都是最不理想的选择。他们两个人都还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的生物武器，但是因为可能在战场上面引发的问题而从未使用过，他们美国担心一旦传染性的疾病被释放就无法控制并且可能适得其反。后来美国的研究计划主要集中研究可能在战场上令到士兵丧失能力的病原体上面，而不是研究如何用病毒在战场上面杀死士兵。亦都是因为上述的原因，对生物武器缺乏军事用途的认知，促使到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是放弃了生物武器，致力于销毁美国库存，并且谈判了生物武器公约。在尝试了生物武器计划30年之后，中国亦都于是1984年加入了生物武器公约。人民日报在这10个追问美国必须回答的文章的第10个追问是有关美国的海外生物实验室。英文版的第7个问题亦都涉及到海外生物实验室。人民日报借俄罗斯媒体以及官员的讲话，美国的这些生物实验室是从事的工作从不向外界透露，并且这些实验室引发了大量的问题，在实验室所在地就曾经爆发过大范围的麻疹等危险的传染类疾病。文章继续问，美国建立的这些生物实验室到底是在这里进行什么的研究，美国为何对这些生物实验室的功能、用途、安全系数等三针其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监督美国生物防御项目的韦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向这些国家帮助建立这些海外公共健康实验室是为了防止大流行病的发生。他说，事实上他们从来是未有对此三针其口，这个是公开的研究，是在杂志上面公开发表过科学研究报告，并且得到了同行的审议。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海外实验室里面未有任何的秘密，全部都跟公共健康以及全球卫生有关。他们的研究人员到那些的大流行病可能是对他人口造成高风险的国家进行研究非常之重要，亦都是需要将人员派向当地，他们是需要了解疫情并且为他们研发疫苗。目前全球大约有40家的类似武汉病毒所级别的 P4 实验室，其中美国有大约13家。韦伯认为，虽然这些实验室设施是对人类了解病毒的威胁、研发诊断试剂疫苗非常之重要，对全球健康亦都非常之重要，但是其程序的高风险研究亦都确实会对公众健康形成威胁。韦伯表示自己特别反对实验室为了研究的目的提升病毒的毒性，他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柯伯伦兹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生物防御系教授，实验室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实验室的事故。 柯伯伦之话，但系呢啲嘅实验室确实系响处理潜在嘅危险病原体。呢啲嘅实验室嘅安全级别根据佢哋所研究病原体带嚟嘅风险水平进行排名。虽然实验室当中有机械安全防护，以及系程序安全防护嘅双重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免受感染。不幸嘅就系由机械故障或者人为错误引起嘅事故仍然系发生过。对呢类生物安全嘅实验室嘅事故都有良好嘅记录。柯伯伦兹认为，鉴于新冠病毒响拥有两家病毒所嘅武汉爆发，对咁样嘅两家病毒所进行调查仍然系有必要。佢话呢两家嘅病毒所其中一家仍然系生物安全级别最高嘅四级，而且以前佢哋亦都从事冠状病毒嘅研究，这个就令人不得不联想到咁样嘅一种可能。新冠病毒一个拥有曾经研究冠状病毒嘅 P 四实验室嘅城市首次爆发。是可能或是巧合，需要进行调查才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的起源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日是表示，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而不是附近的一个市场。他拒绝说美国是否认为病毒是故意泄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很多国家和政府官员近几个月都为台湾参与五月中的世界卫生大会而大声疾呼。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现任领导层受到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台湾要参与这个多边论坛仍然非常困难的。虽然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挑战，全球本来就应该要合作抗疫。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年度世界卫生大会 WHA 即将召开，美国支持台湾参与会议的力度亦都在不断加强。在星期三，就是5月6号，蓬佩奥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面直接发声，呼吁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以及其他联合国的活动。他说他亦都呼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观察这个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因为他有权这样做，而他的前任已经多次这样做过。在星期四，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与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讨论会上面，蓬佩奥的科技顾问蒋蒙他说，台湾透明公开的防疫模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强调台湾模式值得国际社会仿效。他和蓬佩奥一样，希望台湾能够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务院主管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莫尔亦都表示，美台在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之下有很多合作，台湾能够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它的防疫模式亦都证明在应对公共卫生的威胁同时，仍然可以做到尊重人权、自由和法治。对于蓬佩奥的呼吁以及国际声浪都在不断增强的情况之下，今年台湾是否较有可能在世卫大会有能见到呢？对美国之音的这个提问，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陈仁仪不表乐观。陈仁仪说，现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对于安抚中国大有兴趣，即使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表态支持台湾参与世卫，但是在当前的世卫领导层困难度仍然很高。陈仁仪说，他仍是认为很难相信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层，由于他们目前看到的情况会愿意去违背或者挑战这个情况显示出的法则，那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谭德赛所做的事同对这个组织所做到的事都有极大的控制权，所以他对这些压力是否能够在短期之内得到果实感到怀疑。不过这些是一件正确的事，对美国也是正确的事，特朗普政府也在为这件事倡议，他认为那些是一件好事。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雅门表示，台湾的防疫模式证明自由是政府在面对公卫危机的时候取得人民信任的重要基石，当一些威权政权宣称限缩自由、透明化和法治是抗击病毒的必要的做法，不单止是台湾，其他自由民主体制譬如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和德国都能够证明并非如此，他们显示出 民主體制亦都能夠有效抗擊病毒。但係喺呢啲例子當中，並冇一個能夠比中華民國台灣做得更有成效。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在會中發表預錄視頻講話的時候，介紹了台灣的防疫的作為，並且表示國際合作是抗擊流行病疫情的唯一的途徑。這次疫情之中的台灣模式得到全世界廣泛的讚許，台灣樂於和國際社會分享防疫的知識、經驗和專長。台灣參與全球最重要公衛機構，就是世界衛生組織，不應該再受到阻撓，將台灣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體制之外，不單止忽視台灣2300萬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亦都增加全球衛生以及疾病防控網絡潛在缺口的風險。陳建仁呼籲世界衛生組織秉持專業以及中立的理念，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並且在並無政治前提之下，允許台灣參與所有世界衛生組織的會議、機制和活動。他又說，台灣模式已經證明在應對新冠疫情上面富有成效，台灣的故事需要被講述出來，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可以協助國際社會更好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人知道這次疫情何時能夠緩解，亦都沒有人知道下一個疫情何時會爆發。重要的就是所有國家都能夠學到經驗，為下一個疫情的爆發作好準備，正如台灣在2003年沙士病之後所學到的教訓一樣。參加這一場網絡會議的還包括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教授黃志宏、台灣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院長張文貞和民進黨立法委員范雲，他們分別從公共衛生、法治以及公民社會的層面分析台灣的防疫作為和成效。張文貞提到，台灣的傳染病防治法自從2003年 SARS 之後，經過多次的修訂，對政府處理傳染病的作為提供穩固的法律基礎，不單止規範了政府的權利和責任，亦都在補償、保護個人隱私以及對人民權利的侵犯等問題上面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對於馮佩奧說，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有權力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這件事，世衛組織法律顧問沃爾他星期三在世衛記者會上面代表譚德塞答覆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問題應該由該組織194個成員國決定，世衛組織秘書處無權決定台灣的參與。中國政府多次表明，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必須依據他的一中原則來到處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三表示，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妥善的安排。不過華春瑩的講法遭受到台灣的政府的駁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說，這些是一派胡言，昧於事實，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這些是現象，亦都是事實。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各個州正在為如何在新冠疫情當中安全地重新開放而傷腦筋，台灣的防疫成效成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取經的對象。在一場智囊機構的線上對話當中，美台高層都認為台灣參與本屆世界衛生大會極為重要的，在全球應對疫情的努力的時候，全世界可以通過這個多邊論壇分享台灣經驗，為未來可能爆發的傳染病作更好的準備。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另一則報導。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疫情扩散全球，但是几个月以来，台湾在防疫过程当中仍然能够保持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生活大致正常，令到很多的国家都想了解台湾的抗疫模式。这种模式被特朗普政府称为是台湾模式，希望美台加强合作推动和其他国家分享。在过去的星期五，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线上讨论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副部长哈根和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就彼此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和决策是交换意见。这个亦都是继4月27号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是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的电话会议之后，美台高层再次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交流。美国在台协会前一日就在脸书上面预告了这一场的活动。2017年10月上任的哈根1988年即是到台湾学习中文，曾经在台湾的补习班教过英语。他提到阿扎尔在电话当中向陈时中表达美国对台湾捐赠500万个口罩，以及是与美国分享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最佳做法以及是资源的感谢。他还说美国感谢台湾提供及时、正确以及是透明化的防疫信息，这个是对成功管控新冠疫情非常之重要，缺乏透明化的信息分享可能导致公共卫生危机更加恶化。在国际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当中，需要更多以及是及时、透明化的信息分享。现时不是限制全球抗疫经验的时候，台湾对抗击这个大流行所造成的贡献应该是受到赞许、欣赏并且被学习。哈根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强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希望世卫组织能够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5月18号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正如阿扎尔部长和陈部长所说，冇人应该是被孤立在这个国际卫生组织以外，尤其是在面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时刻。哈根表示，美国一直是为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身份倡议，这个努力从来未曾松懈，现时亦都已经看到一些积极现象，有其他国家是附和这个的倡议，他们亦都认为不能够让法政治脾气阻碍全球公共卫生反应。哈根表示，美国持续为此而努力，虽然有很多个作为发生在镜头以外，不过他们真的是有发生。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在介绍台湾防疫作为的时候，台湾至今只有440个确诊病例，其中 80% 已经康复，亦都连续26日是没有本土感染的病例。台湾已经证明民主对于赢得对抗新冠肺炎的战役是占据有利的地位。本身亦都是医生并且是具有公共卫生专业背景的陈其迈表示，台湾能够有效防疫是因为2003年 SARS 病爆发之后，中国的信息不透明，台湾又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当时台湾就知道今后必须要依赖自己作出决定性的行动。这个的经验以及是他们对中国所讲的一切都自然保持怀疑的态度，有助于他们作出快速而且有效的风险评估。亦都因为 SARS 病的经验，台湾在去年12月底面对武汉发生不明肺炎之后，未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就立即采取了边境管制措施，以及是其他包括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以及是限制口罩出口等一连串的防疫作为。他亦都提到，台湾模式最重要的是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三个 T： 透明化、科技以及是团队的合作。他说政府决策与疫情信息透明化对于取得民众信任以及是合作极为重要，透明化对于提高民众意识以及是打击信息是非常之重要，后者的危害可能有如病毒本身一样。有科技方面，陈其迈表示，台湾利用健保、大数据以及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应用程式的协助民众隔离防疫，在团队合作上面，政府各个部门亦都建立是决策以及是执行的协调和分工合作的架构。在这种模式底下，政府无需要采取强制的措施，即以可以取得民众的合作来共同抗疫。他认为这种是有效的台湾模式，值得全球民主社会的采用。陈其迈亦都感谢美国对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因为台湾2300万人民不应该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台湾应该是被允许有意义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亦都应该成为这个卫生组织的会员。台湾能够为世卫组织的工作作出贡献，包括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主持讨论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 問客人台灣被世衛組織排除在外的風險是甚麼東西。夏俊說台灣被排除在國際衛生組織外會影響到信息、數據監控以及是最佳的做法的分享，這些資料有助於了解公眾面對的情況、成功的做法以及是對信息的信心程度，這個對疾病的診斷、治療以及是疫苗研發是非常之重要。因此將一個主要的地區、主要的國家排除，尤其是一個東亞地區的重要地方排除在外，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事。夏俊說將台灣排除在國際社會抗擊新冠疫情的努力外會造成缺口，如果不將這個情況扭轉，它將會繼續為一個問題。病毒是沒有國界，抗擊疫情是需要全球的合作，數據亦都是需要所有人同等分享和散布。由於疫情初期的不正確數據，從疫情爆發中心出來的早期不正確數據，引發一些採取那個數據並且用來作為決策基礎的國家的一連串問題，亦都因此早期的正確信息和透明化是非常之重要。郭萊兒亦都是問陳其邁，美國在居家令以後現時正重新開放，不過在很多都面著難以取得民眾信任的問題，台灣政府是如何處理有關的問題。陳其邁再度強調透明化是關鍵，雖然再困難政府都必須要說實話，有壞的消息亦都要講，如此大家先至能夠一齊面對。從疫情爆發開始，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每日都舉行記者會，報告每日的確診病例，亦都應對是措施與決策過程。政府亦都透過社交的媒體分享這些訊息，這個亦都是點解台灣衛生部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會如此受歡迎，政府亦都能夠贏得民眾的信任。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在過去的星期二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擺脫中國政府的控制，讓台灣充分參與國際抗擊病毒的努力，不要讓中國的不正當政治干預成為阻礙世界聯合抗擊病毒的障礙。不過對台灣政府的呼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這個是台灣政府利用新冠肺炎疫情謀求台獨的險惡用心。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亦是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企圖，不是為了台灣民眾的健康福祉，而是徹徹底底的政治操弄，不會得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副總統陳建仁表示，新冠病毒有可能來自武漢實驗室，他還指出未來的秋冬可能會迎接第二波的疫情。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在5月8日接受法國媒體的採訪時候表示，新冠病毒源於武漢實驗室是一種可能性。他說病毒的來源必須要進行科學的檢測，到目前為止他們可以看到病毒源於武漢，無論是來自實驗室還是自然感染源，都是需要進一步的確認。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就曾經表示，他看到的有關證據指向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的一個實驗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表示，有大量的證據證明病毒是來自實驗室。陳建仁還表達了對第二波疫情的擔憂，他說他相信第二波疫情肯定會到來，到目前為止確診的人數還是不足以實現群體免疫，第二波高峰很可能會出現於今年秋季或者是冬季，大家是必須要繼續監視這種病毒，看看它是否會成為季節性的傳染病。他還質疑中國官方公布的疫情數據，他提到在疫情早期只有重症的病例才會被隔離並且在送往醫院治療，確診和死亡的人數都是被嚴重的低估，他還說中國必須要公開透明地提供所有的訊息。陳建仁還在採訪當中談及了台灣的防疫經驗，他指出台灣自去年12月31日以來就採取了嚴格的邊境檢疫、保持社交距離等一系列的疫情防控措施，而此外還廣泛使用了大數據分析以及智能技術。他表示台灣早在去年的12月31日就認定新冠病毒的事件非常之嚴重而且是不尋常，需要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中國疾控中心立即關注並且採取行動。台灣隨即是發送電郵通報世衛請求進一步確認， 世界卫生组织仅仅是表示将资讯传给相关的单位之后就渺无音讯。他还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反应迟钝，在一月底才宣布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他认为确实应对世卫组织展开调查。台湾至今仲未收到邀请参加5月17号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陈建仁指出，应该允许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同世界各国分享防疫的经验。他强调今年秋季可能会出现第二波的疫情，让台湾参与世卫大会或是世卫活动是很合适。他在星期四参加胡佛研究所有关台湾与新冠疫情的网络讨论上面，就曾经表示国际合作是抗击流行病疫情的唯一途径。这次的疫情当中，台湾模式是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赞许，台湾是乐于与国际社会分享防疫的认识、经验和专长。台湾参与全球最重要的公众卫生的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不应该是受到阻挠。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体系之外，不单只是忽视台湾2300万人民的权利以及利益，亦都增加全球卫生疾病防控网络潜在的缺口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1960年代以来，美国多数大学都要求在入学申请当中包括标准化的考试成绩。由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学校和校园被迫关闭，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就开始不再要求申请学生提供标准化的考试成绩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尼托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高中生都要参加 SAT 或者 ACT 以及托福等标准化考试才能够进入大学。但是这些测试是否有价值已经争论了数十年。现在有1000多间大学和学院不再要求入学需要这些考试成绩。自新冠疫情隔离措施出台以来，康奈尔大学加入了不要求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学校行列，至少现在是这样。康奈尔大学招生部主管乔立森·伯迪克说，我们正在尝试向高三学生说，嘿，不要紧张，不用惊慌失措，或者这个秋季对你来讲会有所不同，或者会更好，同时我们只是希望减少你一项负担，我们能够只看平时成绩单就做出好好的决定。有关标准化考试的争论包括这些考试反映的是考试技巧，而不是教育质量和能力。美国公平和公开测试中心公共教育部主任鲍勃谢佛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到现在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更迅速地加快了已经在快速发展的这个趋势。我们的经验是，那一些将考试成绩作为选项试行了1到3年的学校，在评定时暂不纳入考试成绩。俄勒冈州立大学招生教务长乔恩·沃肯斯泰德说， SAT 和 ACT 的成绩对于预测大学新生成绩方面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可以说仅此而已。还有其他预测大学学业成绩的更好的指标。沃肯斯泰德说，他认识的每一个大学招生官，他知道的每一间大学都坚定表示，最好的预测指标是高中平均成绩和那些大学预科课程，这些是唯一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大学学业能否成功的参考。管理 SAT 的大学理事会在一份声明中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支持那些强调明年录取过程具有合理灵活性的大学，而 SAT 帮助确保学生被大学录取，这个是学生在大学申请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助力。但康奈尔大学的乔立森·伯迪克表示，规模较大的大学必须包括 SAT 和 ACT 分数才能够评估成千上万的申请者，因此康奈尔实行的考试成绩作为选项是暂时的。但是伯克肯斯特说，这些很多学校进行尝试的方式，他们可以会说这个将是2年或3年，然后他们将看看结果，测试可选政策是否真正对他们有利，或者他们学校有人持怀疑态度。 ACT 研究人员韦恩·卡马拉说， 标准化测试的价值有研究结果的支持。不单只是来自单个机构的研究，看看那些跨机构的研究。同行评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考试作为选项几乎没什么好处。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速了将来如何评估标准化测试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贝尼托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一张有关中国领土主张的图片引发了中泰两国网民之间的口水战。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网民随后亦加入了泰国的网民，自发成立了一个名叫做奶茶联盟的组织，去共同抗击围堵中国网军、反对中国的专制以及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一篇报道。
联盟的成立最初始于推特，泰国偶像雅奇拉维奇奇雅雷在推特转发一组照片，这组的图片之中将香港列为国家，随后他便遭受到了中国翻墙的键盘侠和五毛的攻击和抵制。他就迅速道歉，说他在转发照片的时候未看清当中的内容，并称自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但中国网友似乎并不买账，据报道网友发现他的女友 Livy 分享的一个贴，当中推测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的病毒实验室，中国网友就认为他涉嫌辱华。网友还将 Livy 在2017年的一条评论解读为支持台湾独立，以 Livy 为主题的一场网络大战随即拉开帷幕。中国网友批评泰国对台湾以及香港的看法源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的时候，泰国网民就提到了天安门事件。有网友表示说，你们不了解中国历史，建议多读书，台湾和香港一直属于中国。另外一个网友就说，很多小粉红认知的历史并不完整，1989年缺少了一日。中国网民抨击泰国贫穷的时候，泰国网民调侃说，他们国家贫穷，而你的国家是 Poop， 这个 Poop 就是指小熊维尼，就是 Winnie the Pooh。 有很多人将这个卡通人物比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亦都就两国在网络上面的言论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不容置疑，网上的个别杂音只能够反映他的偏见与无知，代表不到泰国政府和泰国主流民意。个别人直击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的险恶的图谋绝不会得逞，中泰一家亲才是两国关系的真实写照。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副教授吴崇涵认为，泰国网民近几年对中国的好感有所下降。他对美国之音说，2018年的普吉岛游船倾覆事件、过多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以及新冠疫情等的原因，似乎令到意识形态上面的对抗在今年积蓄到一定的程度，造成了泰国民众和中国网民的网络对抗。香港、台湾等地的推特用户随后亦都加入了其中，支持泰国奶茶联盟就此诞生。这个名称得名于泰国、香港和台湾著名的奶茶。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推特上面写到，围观中共网军试图攻击 Bright 真是太有趣，他们以为每个泰国人都跟他们一样热爱习皇帝，他们不知道的是 Bright 的粉丝年轻而思想进步，中国网军总是发动错误的进攻。香港作家 Jason Ng 亦都在推特上面讽刺五毛网军不单只是盲目忠诚，还都是玻璃心。他对美国之音说，五毛发布激进的亲华评论是为了令到公众的舆论倒向中共的一边，另外五毛还会对他进行攻击，指责他是西方政府的走狗，或者是对他的家人提出某种的死亡愿望。他说，泰国网民用独特的自嘲式的乜幽默来到抵御针对他的推特的攻击性的评论，过了一段时间他的推特账号变得几乎是零五毛了。奶茶联盟就好像某种杀虫剂或者消毒剂，太神奇了。随着网上的战斗越发激烈，奶茶联盟亦都开始在更多的政治议题上面声讨中国。近日在 Livy 和 Multi Arnai 的标签之下，有网友呼吁帮助东盟国家恢复他们在湄公河的权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的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时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里森当选总统。虽然前任总统范布伦的落选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还是使民主党人深受打击。哈里森是一位退役将军，是辉格党成员。他就职一个月后就身患重病，不幸去世。副总统约翰·泰勒继任总统。辉格党领袖，特别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试图控制新总统。克莱提出具体的立法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一家国家银行。但是新任总统泰勒一上台就表现出自己的特立独行，他没有批准克莱提出的议案，并先后两次否决相关议案。泰勒希望保持党内团结，但是他同时亦想显示总统是泰勒而不是克莱。克莱在内阁里面的支持者想尽方法令泰勒在议案上签字，遭到总统拒绝之后，辉格党领袖呼吁内阁辞职，以显示议案的否决是总统一人造成。最后内阁里面除了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之外全体辞职。其中一封辞请送到总统手中时，韦伯斯特正在同泰勒一起。韦伯斯特问总统先生，我应该怎么做呢？泰勒回答话，你要自己决定。韦伯斯特话，如果要我自己决定，我愿意留低。泰勒企起身话，你如果保证的话，咁我话俾你知，从而家开始克莱已死。泰勒重新任命咗内阁，里面冇克莱嘅支持者。泰勒第二次否决有关国家银行嘅议案后，引起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嘅人嘅强烈抗议。一大批辉格党议员甚至开会投票要将泰勒开除出党。围绕国家银行立法的斗争激烈进行之际，辉格党人亦没有忘记克莱参议员提出的其他议案。克莱特别希望通过的一项议案是将联邦政府出售公用土地得到的钱分配给各州使用。总统泰勒支持这项议案，因为当时很多州都负债累累，这个所谓的分配法案能够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泰勒虽然愿意支持议案，但是又担心如果将钱分给各州，联邦政府就会出现资金短缺。泰勒尤其担心这样国会为资助联邦资金可能会提高进口税。作为南方人，泰勒反对进口税，他最后决定接受分配法案，唯一的条件是如果进口税超过 20%， 联邦政府分配给各州的资金就要暂停。泰勒签字后法案生效。第二年联邦政府入不敷出，出现资金短缺，国会决定提高进口税，有些甚至要超过 20%。议案最后以微弱优势在参众两院通过，但是议案遭到泰勒的否决。他指出在继续将受地所得分配给各州的同时，将税率提高到这么高的水平是不对的。他说联邦政府亦需要这笔钱。泰勒的做法引起辉格党人的愤怒，不过他们在国会里面没有得到足够支持，无法推翻泰勒的否决，只好通过另外一项法案提高进口税。但是对联邦政府分配受地所得的问题只字不提，这项法案经泰勒总统签字生效。辉格党人对立法议案的失败满腹牢骚的同时，泰勒则设法改善同英国的关系。美国同英国在美加边境的问题上存在争端，加拿大同美国北部的缅因州都声称对边界一带享有主权，英国人仲对美国帮助加拿大反叛势力的做法非常不满。 加拿大士兵曾经跨越尼亚加拉河，视为一艘向反叛力量输送供给的船只。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希望同英国和平相处，英国新政府的外交大臣阿伯丁亦主张和平。阿伯丁派遣自己的朋友阿什伯顿以特使身份前往美国，阿什伯顿的太太是美国人。1842年春天，阿什伯顿抵达华盛顿，全权代表英国政府处理同美国的纠纷。阿什伯顿对韦伯斯特话：美国船只在尼亚加拉河上被击沉的事发生之后，英国没有做出解释，亦没有表示道歉，对此他深感遗憾。他们两个人就加拿大和缅因州的领土争端进行了讨论。韦伯斯特提出的一份妥协方案被阿什伯顿所接受。根据协议，将近1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美国，12000多平方公里归加拿大。这个协议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美英关系出现好转。随后，泰勒总统着手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就是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前总统范布伦在职期间，德克萨斯就曾经申请加入联邦，但是没有结果。泰勒对德克萨斯很感兴趣，希望将德克萨斯吸收入里，但是国务卿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作为北方人，他不希望美国增加更多的奴隶州。韦伯斯特和他的支持者是除了维吉尼亚以外，泰勒在辉格党里面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泰勒因此不敢过分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参议院通过了美英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协议之后，韦伯斯特觉得自己对泰勒政府已经没有几大用处，决定改革归田。泰勒1843年夏天提名自己在维吉尼亚的支持者埃布尔·厄普舍出任国务卿。厄普舍对奴隶制度坚信不疑，他认为奴隶对南方农业经济来说必不可少。有报道说英国希望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这个消息使厄普舍十分担心。报道还说英国保证如果奴隶获得自由，英国就会保障德克萨斯的独立，并向德克萨斯提供经济援助。厄普舍等南方人担心，如果德克萨斯取消奴隶制度，南方其他州的奴隶就会走到德克萨斯投奔自由，废奴主义者就可能会将德克萨斯作为基地，对南方发动宣传攻势。泰勒对德克萨斯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可以利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问题建立一个新政党，帮助他当选连任。厄普舍就职国务卿仅仅4个月之后，就提出了一项接受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条约。德克萨斯总统休斯顿起初断然拒绝，但是最终还是同意谈判。他提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如果墨西哥发动攻击，美国必须同意保护德克萨斯的安全；第二，美国参议院一定要保证批准条约。厄普舍对驻华盛顿的德克萨斯代表说，只要在条约上签字，德克萨斯将立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且参议院肯定会有2/3的议员批准。休斯顿对此感到满意，下令特使展开秘密协商。几星期后，就在谈判结束前，厄普舍和泰勒总统以及一些国会领袖畅游波托马克河。他们乘坐的美国新战舰上装备了2枚大炮，为总统鸣炮。鸣炮时，厄普舍站在一枚大炮旁边，炮弹爆炸，厄普舍和其余两人当场毙命，还有19人受伤，但是泰勒总统安然无恙。泰勒任命民主党人卡尔霍恩出任国务卿，他这样做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卡尔霍恩主张德克萨斯加入美国；第二，泰勒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卡尔霍恩能够使自己获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好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